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气候峰会开始举行，全球40个国家首脑出席；韩国新增797例新冠病例，海军一军舰出现集体感染；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表示对北韩传单禁止法或侵害言论自由。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美国总统拜登的主持下，韩国总统文在寅等40个国家的首脑出席的气候峰会视频会议，当地时间22日开始举行，为期2天。拜登将气候变化视为真实存在的危机，提出截至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至2005年一半以上的新目标。这一目标是原有减排计划的近2倍。拜登呼吁世界各国为支持这一目标做出共同努力。另外，欧盟已将减排目标较原有计划上调了约15个百分点，加拿大和日本也发布了强化减排目标，但中国和印度等排放温室气体较多的国家并未另行发布减排目标。预计世界各国将以本次气候峰会的讨论结果为基础，在今年11月与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中发布较为具体的共同减排目标。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国将进一步上调2030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在今年内向联合国提交相关计划，以及全面停止对新的海外火力发电站的公共金融支援。文在寅22日出席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的气候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宣布包括上述内容的2050碳中和实现计划。文在寅介绍说，韩国去年首次上调2030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修订为较2017年减少24.4%。韩国为表明2050碳中和计划的实现意志，决定进一步上调减排目标。另外，韩国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峰值后，2019和2020年2年排放量较2018年减少10%。文在寅还阐明了积极参与摆脱煤炭的意志。文在寅表示，将全面停发火力发电站建设许可，将尽快增加太阳能和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韩国与中美洲8个国家对日本决定将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入大海深表担忧。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22日表示，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韩国与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副外长会议中，与会各国就日本排污的危险性达成了共识，并就此发布联合声明。韩国与中美洲8个国家对日本将污染物质排入大海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担忧，强调国际社会应共同应对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污染问题。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建于1991年，是以中美洲地区的统合与发展为目标成立的区域组织，由伯利兹、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8个国家组成。韩国新增797例新冠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病例连续3天达到700多例。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23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797例新冠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达117458例，死亡者新增3人，累计死亡者为1811人，死亡率为1.54%。当天新增797例确诊病例，是1月7日新增869例之后，时隔106天的最高值。另外，韩国国防部表示，韩国海军一军舰出现新冠集体感染病例。20日从镇海港出港的海军军舰疑似出现新冠确诊病例后，军舰紧急回航，并对乘船人员进行了全员病毒检测，其中32名官兵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是韩国海军军舰首次出现新冠集体感染病例。韩国卫生当局首次批准使用可自行检测新冠病毒的2款试剂盒产品。食品医药品安全处23日发布报道资料称，已在今后3个月内提交追加自行检测临床性能试验资料为条件，批准使用2款以抗原方式自检的试剂盒产品。 食品医药品安全处介绍，此次附条件批准的产品是 ST Biosensor 和 Humacis 公司研发的产品，此前曾在国内获专家使用批准，海外部分国家已对两款产品实施自检临床试验，并批准紧急使用批准。食品医药品安全处介绍说，这些产品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使用，应首先进行遗传基因检测，若情况不允许，方可使用自检试剂盒进行检测。韩国新冠疫情达到第三轮大流行峰值的去年12月以后，国内新冠患者中死亡者和危重患者的比率持续下降。据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23日消息，新冠疫情死亡率从去年12月的 2.7% 跌至今年1月的 1.4%， 2月的 1.3% 和3月的 0.5%。 同期危重患者的比率也从 3.3% 降至 2.5%、 2.3% 和 1.6%。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介绍说，对疗养医院和疗养设施等相关人员进行预先检测，以及为感染弱势群体进行新冠疫苗接种，起到了降低死亡者和危重患者比率的积极作用。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当地时间22日表示，非常了解北韩弹道导弹与核能力，美国已做好遏制北韩进行任何攻击的准备。理查德在新闻媒体恳谈会上回答北韩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等核导威胁的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十分确信美国拥有遏制北韩挑衅的能力，且深信这种能力。在回答美国是否掌握北韩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等有关信息的提问时，理查德并未正面作答，仅表示我们对北韩可能发起的任何挑衅均已做好准备，确信我们能进行应对。另外，理查德在回答美国保护同盟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的提问时表示，解决北韩问题的最佳方案是首先通过外交进行。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向韩国政府发送禁止对北韩散发传单法或有侵害言论自由之余的信函。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信函中对相关法律表示，担心该法对韩国国内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及部分民间团体和人权拥护者的合法活动造成负面影响。报告员表示，我们重视韩国政府一贯主张修订法案的主要目的在于缓和边境地区紧张和保护接壤地区居民的安全，但相关法律所用的模糊表达或被扩大解释，可能对韩国国内部分民间活动者的政治表达和合法活动做出过度处罚，我们对此表示忧虑。针对近日掀起的加密货币投资热潮，韩国金融委员长殷成珠22日表示，政府不能完全保护虚拟资产投资者。殷成珠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回答朝野议员有关政府对加密货币投资者保护政策的质询时做出了上述表示。殷成珠说，我们对加密货币是否是保护对象持不同看法，我们认为不能对所有的虚拟资产给予保护，例如买卖美术作品就不能成为保护的对象。殷成珠表示，我不认为进行大量投资就应该予以保护，新闻媒体应就非正常的投机行为提供意见，如果我们保护每天约上涨 20% 的资产，反而会助长人们的投机行为。根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消息，以去年底为准，外国人在韩国拥有的土地面积为 253.3 平方公里，较前一年增加了468万平方米。外国人拥有的土地在韩国全国土地面积100413平方公里中占比 0.25%， 同比增加 1.9%。 外国人拥有土地的公示地价为314962亿韩元，较去年底增加了 3.1%。 从国籍来看，美国人在韩国拥有13327万平方米的土地，在外国人拥有的土地面积中占比 52.6%， 其后依次为中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另外，外国人在京畿道拥有的土地最多为4576万平方米，占外国人拥有的全体土地面积的 18.1%。 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李荣珠老奶奶22日表示，期待国际法院确认日军慰安妇制度违反了国际法，认定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并具有正式道歉的义务。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拥护人权学生会、哈佛大学亚洲法律学生会以及哈佛大学法学院韩人学生会等共同主办了追查日本的责任，向国际法院寻求慰安妇幸存者的正义视频讨论会。李荣珠在向讨论会发送的视频信息中做出了上述表示。李荣珠的发言在韩国法院21日驳回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以日本政府为对象提起的第二起损害赔偿请求诉讼的第二天被公开。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